我们是传福音的教会，阿们。我们这是真正的门徒，谢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第二堂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美好的这样的教堂，美好的气氛，有美好的同在，我们献上感恩，做这样的敬拜，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里面。谢谢主，也帮助我们这一堂呢，比上一堂更多能感受到神的荣耀。主，帮助我们的心更加敞开，我们不仅对这未信者要敞开，我们首先要对主完全的敞开，不管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或者挑战，但是主，我们照你话永远不会改变，你永远在那个地方，你公义日头就再次照亮在当中，使每个人在你的光芒当中重新得力，重新得医治，重新恢复，重新站立。谢谢主，让我们知道主日就是圣日，是从主面前领受到恩典日子，帮助我们都能够安息，停止一切工作，好好跟主连结在一起，透过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面前得到信心、盼望跟慈爱，恩告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道，把这个圣会交托在你圣灵的手中，愿圣灵来造就每个人。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一起来看众神的话。马太福音25章，还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同哥拿给你。马太福音25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同哥拿给你好吗？有圣经，如果有手机有圣经也可以的，我们一起来看。来，马太福音25章，抱歉，是24章才对。来，24章，然后32节，24，马太福音24章32节，然后念到51节，那这是整段的哈，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都来读好吗？我们从32一起到51，好，找到请说阿们，一起来读神话，预备，请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们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仆，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一起来领受一篇的信息，叫人子近了，人子近了。上礼拜如果你一起来参加主从的时候，牧师跟你分享上礼拜信息讲到要善用恩赐，不管你领受50两、5000两，或是2000两，或是1000两，都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赐。恩赐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造就别人，放在福音上，赢得更多世上灵魂。千万不要像1000两一样挖个洞就把它埋起来，什么都不用。有一天呢，我们都不需要交账。我们得了恩赐，不要跟人家比较，要记得跟自己比就好了。让我们得着更多，让有一天呢，能够得到神的夸奖。什么夸奖呢？称你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从此以后就可以到神的家里面， 然后享受神一切的福乐，要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这些产业，我们要极大的盼望在当中。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人子敬的这样的主题。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讲话一定算话，因为他说话是算话的上帝，他的话总是实实在在的。耶稣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会再回来，再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把那个兆头告诉大家。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24章有7个兆头，从这个24章第3节，你昨上礼拜有读的话就知道有7个兆头。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兆头就假先知假基督会出现，假的很多，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挂着十字架或者弄个教会就是真的教会，错，要真实的真理在当中，有辨别能力，不要以为哈利路亚就是教会，会讲一些宗教的术语就是真门徒，错，要认真看他所信的是什么，他承不承认三一论，他有没有承不承认基督论，那耶稣基督复活的再来的清不清楚，这末世论我们都要清楚，千万不要不清楚，那很容易就被异端拐走了。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个打仗的风声越来越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世界有很多打仗在发生。 ISIS 的兴起呢，就看到不断的到处流窜在打击这国家跟国家当中产生很多的不安。第三个兆头就是饥荒，饥荒呢到处都是。第四个就是地震，我们在年初才发生大地震而已那死了100多人。那再来呢就是逼迫神的百姓，到处有人逼迫，是第5个兆头。第6个兆头呢，就不法的信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这个6个兆头呢，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听到。但7个兆头呢，是唯有基督徒能够去完成。这兆头说什么呢？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面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末期指耶稣再临再回来的日期，那个叫末期就会来到。所以传福音呢，就是我们的主业，传福音呢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怎么样都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主业，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要好好的来完成这个托付。所以我们的教会存在目的就是完成神给我们大使命，相信阿们。所以教会不是一艘观光船，教会是一个救生船，要大家都要去，然后在船里面来捕鱼，把更多的失散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基督徒要看重这些事情。好，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人子敬的这边32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们是指谁呢？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今天的我跟你，我们都是受洗归向耶稣的门徒受洗之后你就是在神面前能够被认定成为神的门徒。有一个神学家说，你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然后当这个无花果树长出嫩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在讲什么呢？无花果树在预表什么呢？我们要学什么比方呢？原来告诉我们，这无花果树是指那个以色列，以色列是指那个无花果树。以色列其实在很久以前2050年前呢就已经沦陷亡国这国家呢已经没了。在以西结的先知里面说国家会沦亡，果然就发生了。但是很感恩，这个预言说没有多久会怎么样，会复国，一定会复国了。所以经过2050年，在1948年5月的时候，以色列果然复国了，整个国家现在都在，全世界找不到这样亡国2000多年既然可以复国了。没有出于神的时候，谁可以做得起来呢？所以这预言已经实现。既然这预言说以色列复国了，我们知道就是长出嫩芽，长出嫩叶的时候是到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日子近不近啊？近了，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而且呢在1948年5月就发生了。所以知道这个已经印证了，以西结就讲的结果就印证，所以我们了解耶稣所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好，接下来33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件事也该什么，知道人子敬的。这些事不仅以色列复国，也包括他前面24章所讲的这个7个兆头。请问这七兆头有没有实现啊？有，最后一个没有实现，就是天国要怎么样，福音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因为还没有传遍天下， 所以耶稣基督的回来日期呢，好像在延迟一样。谁要传福音啊？当然就是我们这些门徒啦。门徒有负起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棒子，然后呢，末期就会来到了。这本书呢，不要忘记，它不是人生的一个只是一个说明书、指南，它也是预言的书，大家都要去看。愿神祝福来到丰富教会的基督徒，都是清清楚楚的门徒。阿们。不要糊里糊涂，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要再回来。来，彼此说来，耶稣要再回来。好，既然耶稣要再回来，我们要记得最主要的事情，我们要看为最主要，要去完成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来到，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心智火力来完成，我们要还福音的债。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得时不得时，就是你方便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总要去完成这个事情。你不舒服的时候也要去完成，叫得时不得时，务要去布道，要去传道。这样子呢，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耶稣就会再回来了。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小组哦，他们分享他们的人数只是三个人而已，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就一个小组了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已经聚会了一阵子了，但是一直觉得比较内聚内向，那是他们盼望能够得人如得意。感谢主了，他们做了好几次的敞开，那在上次呢就结出一个果子，很开心啊。所以他们小组现在有四个人了，很开心啊。有没有增长啊？有了。有没有在完成使命呢？有。但是他们的经验非常鼓励我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出来呢？因为他们曾经没有结出果子。因为姐妹，结果子是神的工作，阿们。我们的工作就是撒种，然后浇灌，成长结果都是圣灵的工作。结多的不要自夸，没有结出来也不要沮丧，因为都是圣灵的工作，阿们。但是我们不是比较，我们乐意去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阿们。那我有时候结果子结不出来，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呢，我们就调整。所以我们鼓励你们，如果要再做敞开小组，请记得下礼拜我们就研习会一起来学习，那牧师也会讲讲员，我们的老师都会来，会有更好的方式集结大家的经验，鼓励你怎么避开那不必要的这些钉子，怎么让我们的 best 能够更加感动，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传扬福音起来更有果效，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其他的牧区也报名了，有些人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好吗？那牧师心里面有一个盼望，这盼望是盼望我们一起全体总动员，全教会总动员，一起来做同样的事，这很难得的。我们一年呢就是两次，一次呢就十二周，每一次十二周，所有的家庭小组都要动起来，都要去做。十二周那么好的传福音，其他时间我们就牧养，不是代表说不可以牧养，可以的，但是主力放在这十二周，好好去布道，接下来就好好去牧养。这布道牧养就是建立教会的两个大柱子，要懂得布道，要懂得牧养，这两个呢，我们都要帮助大家起来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好，讲到门徒，我复习一下，在我们教会如果被训练过都知道什么叫门徒的定义。门徒是什么呢？就是效法老师的生命，然后承接他三大事工的人，那个叫门徒。门徒我们要效法老师，老师就是我们的对象，那个就是拉比，就是耶稣，我们要效法他的生命，不要只是停留这个，还要承接他的三大事工。他的事工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布道。第二个呢，他就是要教导。第三个呢，要医病赶鬼，要好好的布道，要好好的教导，然后呢医病赶鬼。如果你有做三件事情开始在做，感谢主，你就是真正的门徒，不再是教徒，不再是信徒，你真正是门徒，因为是神告诉我们这个定义的。所以鼓励大家抬头看这边，如果当门徒是一辈子的事，要做耶稣的三件事，请问我们要不要专业啊？我们台湾很多的专业不是吗？你做个什么都要专业，修水电要不要专业啊？连擦指甲都要专业啊，是不是？都要看你有没有牌子吗？请问传福音要不要专业？好，既然要专业的话，专业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要受装备。再来呢？要操练嘛，这两个都很重要嘛。好，我刚问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个真正的好厨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厨师？ 煮一道菜给我吃看看嘛，是不是？煮得出来又好吃就是什么好厨师嘛，是不是这么简单？好，那电导再问一下，请问好厨师在哪边训练出来？在课堂吗？抄抄写写就会煮饭吗？在哪个地方？厨房嘛，是不是 ？OK， 好，请问一个好的一个驾驶员要开飞机的，请问能够只是在那个练习室吗？你敢不敢坐他的飞机？敢不敢？不敢，大概都不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练习，是不是 ？OK， 好，请问你开刀会找谁？当然找医生呢。你会找什么医生呢？啊？一定是什么很厉害的、有经验，对不对？有一个开1000次的，跟一个一次都没有，你要找谁？当然1000次的啦，那个叫做专业，那个叫做经验，那个叫做达人。阿们。这次有报名的啊，这个我们养育系统的门徒班的，他说：“老师，老师，他不是跟我问了，跟其他老师问了，老师，老师，拜托，拜托，好不好？我很想让我灵命增长，稳住我的灵命，我很想报名。”但是我这个不足，那个时间不够，那个，我可不可以不要做敞开？但是我心是敞开的。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这个啊，这个八福不用来，但是我是记住八福的。啊，我可以这样子那样子，但是我就是没办法那样子。我就问老师说：“你怎么回答他？”他说：“我不晓得怎么回答。”我说：“很简单，告诉他，你下一题再来好了。”为什么？很简单，训练一个渔夫，如果不要去海上捕鱼，会成为专业的渔夫吗？会不会？我们要训练是要训练谁？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吗？为什么彼得那么会捕鱼？要整天都在捕鱼嘛，就是渔夫。阿们。那有人问说，牧师，那到底我们要做敞开做多久？我给你两个答案。第一个就是你回天家不用做，第二个耶稣再来了也不用做，其他时间通通都要做。跟你讲，来跟哥讲，通通都要做。你说为什么这么比呀？我告诉你，这就是使命嘛。捕鱼会舒服吗？白浪滔滔我不怕，这是渔夫的特质。晕了还是要撒网，吐了继续要拉网，干不起来呢？是吗？跟隔壁讲来指着他，你要成为得人渔夫。阿们。不断的操练到最后呢，就是专家，就是达人，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嘛。不要以为做过就好，我要问你，一辈子都要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大使命。阿们。如果你要成为真正爱主的门徒，就是这样子。这神给我们托付，看看多少人还在沉沉浮浮罪恶当中。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捕不到鱼是正常的，但是不要灰心。阿们。我再讲回来，其实做敞开啊，你注意听哦，最大的利益是你自己，最大的祝福是你，最大的学习领受是你，不是你的 best。 我告诉你，他是帮助你长大成熟，你了解吗？我再讲一讲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人常常祷告，主啊，给我像你的耐心，像你的忍耐，有没有这样祷告的？有的话举手。哦，火力大大哦。但是你知道吗，做敞开要不要耐心？你的 best 的征途都很顺利吗？很听话吗？我跟你讲，山羊一堆啊，还会吃人鱼，有没有？会咬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不容易。我讲过了，很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耐心怎么来？回答我，有没有耐心怎么来？操练哦。OK， 很好。我告诉你一个答案，是合真理的。忍耐是从哪来？患难生忍耐。患难生什么？忍耐。在哪边就有耐心的？患难。请问敞开会不会灰心啊？会不会遇到患难呢？第一次哇，茶会的时候来个13个人，哇，多么开心啊！下礼拜剩下他们3个人，请问没有患难了？患难接下来干嘛？莫你考，对不对？主啊，不放弃，不放弃，我们不要看人数，我们看你。 这是不是患难生忍耐？是哦。做敞开要不要爱心啊？从爱心从哪边来？爱心从超写就叫爱心吗？爱心从哪边？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从神而来。在不可爱的当中，你还爱他，你只能跪在神面前求神给我十字架的爱，是不是这样子？你爱不下去怎么办？十字架的爱，因为爱从神而来，你的爱只能剩下三 cc 了，没了，怎么办呢？从神而来的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阿们。请问做敞开要不要信心呢？一跑跑十二周到底，不要放弃，要不要信心啊？那信心从哪边来？圣经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所以那十二周你想到风浪什么，你要抓什么都没有用了，就神的话了。所以十二周当中你产生了信望爱，最大的祝福是你自己。下去说阿们。你要不要做啊？我告诉你，人跟人之间才会产生极大的动力。一个落单的基督徒永远挤不出真正的爱心，一个孤单的基督徒不会产生对人极大的耐心。要在这个人群中磨合当中，你的爱就出现了。阿们。你才能够越来越像耶稣。阿们。耶稣也不是整天祷告，耶稣祷告完就下山去救人嘛，不是吗？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是带十二个人，在过程磨合当中，咱们一天一天更像耶稣。阿们。所以愿神祝福。所以小组长，你带了门徒全部让他们到海上去抓鱼，不要老是停留在避风港，你们该弄得好好的，他们的潜力都无法发挥了。阿们。编组三个人就一组，三个人就一组，特别门徒班以上的门徒呢可以当队工，到了精兵要带队，到了再生产也要带队。所以到门徒大学呢至少参加过三次，今年我们都完整的，因为我们对准是完整的。如果你要成为完整的基督徒，请你认真这个事。我也不担心，如果你马上要说退掉没问题的，牧师讲了哇我要退出了，退出一官兵也 OK 了。重要的是我对你生命当中有个责任感在，盼大家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阿们。不是你一个人在谣传啊，是大家一起来，好吗？我鼓励我们所有的领袖一起来，盼望大家一年就两次而已，两次呢一次就是十二周，好，我们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再来就下半年度九月好好的去捕鱼，然后呢再来养鱼，然后这就是说圣经讲的布道，然后呢牧养，神的教会就能够增长，在神的托付当中能够完成。阿们。好不好？全体总动员跟讲，来，我们要一起来捕鱼，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阿们。弟兄姐妹，敞开小组哈、哦，要领受恩膏啊、哦！我问大家、哦，敞开小组会教导你很多很细的东西，你知道吗？一个人要信主看起来很不容易，对不对 ？OK， 但是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哈、哦，你要记得会教你们秘诀。人们信耶稣，请问是感动，还是因为你辨引他而信耶稣的？大概都是感动。感动时，请问是这个问题还是这个问题？信的问题。一定要教你们这个。人们信耶稣，很多的问题都是70%啊，30%在这边，70%在这边而已。所以要教大家怎么样让人家感动。既然要感动的话，就要开始营造啊。你们的敞开小组要人感动，请问那个气氛重不重要？那个 feel 很重要。人们一进来的话，就感受到你的布置如何，布置 kimoji 嘛，就会人们心就会怎么样敞开，了解吗 ？OK， 你的家像菜市场一样，人家感觉到很难把它 close 啊打开了，要了解吗？所以要敞开心的，其实很多细节都要告诉大家。请问送礼物要不要恩膏啊？我告诉你，送礼物才是恩膏啊！送到一打开眼睛就飙出来哦，那个就是恩膏，50块以内哦，这厉不厉害啊？不是你送给他金子哦，银子是50块以内，一样眼泪飙下来，就是恩膏，需不需要领受啊？要。 这个都是美感啊，要学啦，要学，不要以为整天就是要把这个真理，我们都不喜欢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不要很紧张。人家既然你都很紧张，等一下我要怎么破冰？我等一下要怎么太哪个歌？他一紧张，他也很紧张，大家都心都越来越什么 close， 不是 open。我们要 open， 所以大家要怎么学会？这个都是美感，阿门。要怎么讲，然后分享，让他越来越开心。然后呢，一开心，我们就有机会得着他了，阿门。好吗？这个都是在敞开训练该学的。都要来学习，不要只是说、啊、我已经做过，不是，要做好，做得有果效嘛，阿们。重要是赢得灵魂，不要把它做过去应付脚，要么就好好玩真的，这样子让你看到神一定会让你结果子了，阿们。跟下来我们要结实累累，好，接下来有第二个大纲写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第二个大纲就是我们门徒要看重神的话，第二个大纲请你写下来，叫做门徒们要警醒预备，门徒们要警醒预备。耶稣说他在日子很近的，就在门口，这个世代还没过去，但这些事情都要成就。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耶稣说话什么算话，一定会再回来。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37节说，那耶稣回来的时候，那日子如何呢？他讲出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挪亚，挪亚翻译出来就是安息的意思，安静的意思。挪亚那个时代罪恶满盈啊，很多人呢、啊、都在犯罪，全世界几乎都在犯罪，就一个家庭叫做挪亚的家，他们家是个义人的家庭啊、神告诉他说，你一方面要传神的道义道去拯救人，一方面呢你要造一个、啊、方舟，那个方舟呢是为了洪水来的时候人们可以进来，可以避开那个洪水，神是拯救人的上帝，但是他先发出警告，要大家进到什么船里面就得享平安，得到拯救，这个船就今天的教会，教会就啊，这个挪亚方舟就预表今天的教会，要进到神的教会，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些洪水的灭亡之路。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怎么样呢？要记得洪水来的时候，记得要进入什么方舟。挪亚的日子呢，就是那些人都不听啊。他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洪水又会来，因为从来历史就没有洪水过嘛，怎么可能呢？但是上帝说会洪水来，因为心里面很忧伤，全地都是罪恶，所以神呢要他造方舟，邀请人进到方舟来拯救世人，但是人不信，人不接受，人怀疑呢，那日子就越来越近，到最后呢洪水来，整个大地都被灭亡，而且只剩下挪亚方舟那八个人得到拯救。好，这个日子呢像挪亚一样，那人们像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这边啊读一下，人照样什么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时。吃喝嫁娶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不相信挪亚所讲的，人们呢不怀疑了，继续过他的日子。吃喝只代表他只看重他的肚腹，赚钱为了本望嘛，为了这个身体嘛。再来呢，嫁娶就是结婚呢。OK， 就他顾他的家庭，不在乎神所讲的话，家庭为主啦，什么这些都骗人的，我就好过我的家庭生活就好，忽略神的话，就照常吃喝嫁娶。好，讲到一句话，特别你要画起来，39节也背起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这边说什么？不知不觉。好，太有看这边，我要让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他已经告诉我们的都是启示性的，上帝的话叫先知先觉，耶稣要再回来告诉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先知先觉。你看旧约当中多少先知啊，在发预言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人们应该怎么回应神，神是一个让人家先知道的神，然后呢你就预备要警醒，到了末世耶稣再来也是如此，耶稣就发预言告诉说门徒，我会再回来，回来的时候有七个兆头，都告诉他们一定会再回来，这事情越来越让我们知道耶稣的话都算数的。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要、啊、要先知先觉，千万不要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呢，就是不幸啊，到最后呢，洪水来就冲走了。那这个我再讲一次哈。那我有一次去菲律宾带队去短宣的时候，第一次我讲过那个地方非常美丽。哇，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他们，哇，这些啊村民呢，贫穷者就住在那个两岸之间呢，那河流很漂亮。哇，风光明媚啊！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哇，很漂亮啊，闪闪发光。那一方面，我听到我们这些同工就讲说，政府很担心他们会被这个大水冲走，就劝他们要赶快搬离。但是这些穷人没地方去，就继续住在那个地方。到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就救灾，因为去看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在三更半夜大水就来。下了大雨，台风又来，他们整个这个水库就决堤，从上游就大水哇患难，那整个这些村庄就夷为平地。那我去在他们的帐篷看这些难民的时候，哇，一边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边跟他们哭在一起，一家比一家惨啊！一个妈妈，当洪水的时候，她发现有洪水，洪水已经很大了，赶快去抱她刚出生的孩子，在坐月子，赶快抱。然后呢，赶快什么爬到顶端了去？没多久，洪水太大，孩子就冲走了。亲手看到孩子冲走，我不晓得那个妈妈怎么活下去啊？她里面一辈子都很大的痛，很大的伤痛在里面。另外一个帐篷，我看到一个老妈妈，看着她就跟她啊抱着她的肩膀，因为她哭得很厉害。她说：“我的老伴呢，被冲走了。当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就。”醒过来，哇，洪水很大，他们赶快就抓住手啊，然后游泳，那游到好不容易游到一个电线杆了，两个抱着电线杆抱在一起，可是那个水越来越高，好像铁达尼号哦，越来越高，那到最后呢，水就把他老伴冲走了，他亲手抓着老伴手这样子就走了，哇，这不是电影，是真实的，在菲律宾发生的。那我也去告他们的教堂啊，比较高的地方，到三楼都有泥巴。你看那个水看多高啊！好，讲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去年前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就有政府告诉他们要赶快怎么样搬走，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啊。OK， 先知先觉，不要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煮青蛙的原理吧？煮青蛙知道吗？青蛙。放在热水马上就跳走，你不能煮青蛙汤的。他如果要煮青蛙的话，要在什么冷水当中把它放进去，把盖起来，他就会在唱青蛙歌游来游去，很开心嘛，是不是？但是温度越来越大了，他可能怎么还觉得蛮不错，泡上温暖了，然后越下加下去，到最后他跳也不能跳，因为什么？煮熟了。 OK， 请问大家，我们犯罪快不快乐？刚开始很快乐，叫最终之乐，后来呢就会煮熟，跳就跳不出去，那个叫不知不觉。挪亚时代，神告诫那一代人要起来，要悔改，要进到方舟，这是唯一的救恩，但是他们却不信，也不听，也怀疑，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连耶稣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在地上谁跟你发预言说耶稣已经来了，在哪个山头，在哪个教会，在哪个国家，请记得不要相信，肯定是异端，这样知道吗？因为那日子只能说像什么嘛，像挪亚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知不觉。愿神祝福今天早上都是先知先觉人，阿们，一定要预备，要警醒。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警醒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来的时候呢，好像要偷东西的一样，他要偷他的宝贝，他要取他的宝贝。有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就被取走，一个就留下。两个女人在家里磨墨，一个留下，一个被什么取走。两个人在家里睡觉，一个被带走，一个留下。有人又在工作，有人又在家里磨墨，有人在睡觉。因为在讲什么呢？因为地球是圆的，有人在白天，有人在什么晚上，这样了解吗？都是同时间发生，二分之一会被带走。在讲什么呢？那个取走就是代表被提啊， 被上帝提走了。圣经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说那个提的速度多快，眨眼之间。什么叫眨眼？你一下，你一下，可能十分之一秒他还没到，耶稣就把什么带走了。所以说主啊主啊，连主啊呼喊都来不及，已经走了。请问速度快不快？有没有时间说主啊原谅我，赦免我，该给我机会？没有了，好不好？不要打盹，第二堂的呼求主名要现在，阿们。今天是得救日子，阿们。今天是救恩的日子，阿们。不要等到那时候，那时候因为十分之一秒就走了，两个，一个被提，一个什么撇下。夫妻可能两个人在睡嘛，一个被提，一个留下。哇，这个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所以一定要先知先觉嘛。那怎么先知先觉？圣经告诉我们几句话，来，这边说42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你们要什么？警醒。好，再来第44节，又另外说一倍，44、100，请来。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所以简单的就是什么？警醒预备嘛。阿们。好，那你说要预备什么？耶稣讲话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准备的啦，他不会讲说是准备准备啊，我要准备什么？要逃难吗？要跑到哪个山吗？不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怎么准备。好，准备呢，在45节来读，来，要怎么预备？预备，请来。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要就动手打他的同伴，一起同吃，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好，耶稣一开始讲，让我们有先知先觉，有那种警醒的心，教导大家要预备，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要准备什么呢？他话锋一转，告诉我们说45节怎么样预备。他讲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好，抬头看我这边，第三个大纲是关键，请听清楚，因为我们都信主的，但是你记得两个会被提，一个而已哦。那我们怎么样被提呢？很重要，第一个关键请听清楚，这边说有一个主人他会离开的，但是呢他把仆人叫来，然后委托他一个责任，要照管主人的家人。这个家人呢是耶稣基督的家人，耶稣就是主人，他会再回来的，但是他把他的家人呢交托给他的仆人来管理，然后做一件事叫什么？按时分粮。这是耶稣讲的准备。他就看这边，第一个准备什么呢？今天如果你来了丰富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的家，阿们。这个耶稣的家长叫做主耶稣，阿们。第二个呢，他家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家人，阿们。第三个呢，他会呼召有一些是他的仆人起来治理管理，代理耶稣来管理他的家人，并且按着时间来分粮食物给他的家人。所以有主人，有家人，也有仆人，这是他的家。第一个，如果你要记得你要被提的话，请记得要进入神的家。方舟就是在预表今日的教会，人人都要加入教会，因为那是唯一的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拯救了，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方舟，阿们。好，再来一个很重要，你既然是家人的话，你要被管理啊。谁要管理你呢？神呼召来的什么仆人，他们被托付就是要管理。那怎么被管理呢？请你记得我们的教会叫小组化的教会，这个仆人呢就是指小组长，他要来照顾你的，管理你的，然后呢按时分粮给你的。所以你来到丰富教会不要做选择，因为这不是选择题，这是真理啊。你要加入一个小组， 知道你的族长是谁，知道你的家长啊，这个什么仆人啊，这个领袖是谁，要好好的让他来喂养你，按时分粮，你生命才会长大成熟，他能够有托付好的照管耶稣基督的家人。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方式。如果你加入的话，我保证你有一天会被提。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先前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什么得救。这不仅是你肉体关系的家人，也包括属灵的家。因为耶稣要再回来，以救是救一家为单位，像挪亚是一家八口嘛，全家带走，不是只是带下挪亚，全家都带。所以鼓励你好好准备，今天就是得到拯救日子，赶快加入小组，不要再想半天的啦。那你说哇，我有些小组不太喜欢，你就去喜欢的嘛。阿们，家里要知道就表达吗？第二个，我告诉你，有些小组哈、哦、很适合你啦。不要说我们五十个小组没有一组不适合你的，这么多了还找不到啊，那肯定是你有问题了。知道我在表达吗？我们可以的，但是你记得一定要知道你是属哪一家。十二支派都很清楚哪一个支派下面多少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是很严谨的啊，牧师会带十二个门徒，好像啊组长一样，总定，好，了解吗？像十二支派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有什么？有这些小组长，就像家长一样，一代一代。重要的不是那个那好像阶级不是，而是代代要相传。我对谁负责，你对谁负责，你的孩子是谁，你的门徒是谁，清清楚楚。阿们，这是神的单位，不是我们想出来，是神的设计，好不好？来到丰富教会，我拜托你要加入家庭小组。等一下上位之前呢，如果你没有加入小组的话，好吧，我们有这些新家人欢迎会，你写写你的啊这个好吗？资料，让我们知道你呢，跟你联络，好，委身在小组。阿们，记得这不是选择题，这是真理哦。被提你就会二分之一被走带走的。阿们，因为神没有带那一个个人的了，孤孤单单的，是整家带着走。这来表达哈。好，第二个重点，看我这边。第二重点哦，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家里面有主人耶稣。有仆人啊、这个管理者哦，管家，再就是他的家人。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神要大大赐福在那些小组长的身上，因为他们是仆人管家，管谁呢？管主人的儿女们、家人们。他要做的工作很简单，每一周按时什么分粮，喂养神的百姓，喂养神的儿女。好好的成为一个被神所托付的家人，然后呢管理这些人，这样人呢继续做下去，有一天主人再回来。圣经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来看一下，来，我们看四十六节，大声来读，没请来。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什么福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一切，什么意思？主人所有的财产会让你管理，哇，你就是跟主同作王啊！你了解吗？做工会得工价，真的，今天神感动你做仆人领袖，要赶快说，主，我在这里，选我，选我，因为以后得奖赏是我，福气是我，不要老是说选他，选他，选我，阿们，福气你要抓，你不过是仆人领袖。也是领袖仆人，是个管家，被托付而已，好好的照管神的这些羊群。好，最后鼓励大家，圣经里面没有完美的这些门徒，没有，都是不完美，但是他们都回应神，所以被神所用。看看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生命不完全但是他们开始牧养主的羊，生命真实的改变是开始牧养的时候。你看看彼得，本来叫做芦苇嘛，西门呢、啊，飘来飘去，哦，脾气很不好，那好像少一条根筋一样，哦，冲得很快。那雅各、约翰呢，更是雷子啊，哇，求神把火降临烧死他们。所以这么糟糕的这种性格啊，你知道吗？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还是很糟糕。怎么这样子？哪时候开始改变？圣灵充满之后， 开始建立教会，牧养主的羊，生命就开始改变。愿神祝福我们当中，如果在上场毕业，牧师鼓励你不要失去起初对耶稣的初衷，不要失去对耶稣的起初的爱，开始回应神，说主，我今年我就知道你要开始回来了，不要再等到那时候，今年就开始牧养主的羊。阿们。有一天你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阿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站立起来领受神的祝福。